Apakah kau tahu betapa indahnya dirimu? Burung berkicauan, bunga bermekaran di saat kau datang perlahan.嗨，朋友们，好久不见，我一个月没有更新了。对，这期不光有我，还有我的好朋友，他是谁呢？哎，我们欢迎李宇。嘿嘿，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们啪啪啥呀？大家好，我是李宇。
我现在就很享受加这种假音效啊。我们昨天录那期被人说加罐头声音，我真的很无语，你知道吗？这是我昨天很苦恼的一个事情。跟听这个小高的岛的朋友稍微解释两句，就我们昨天更新了一期那个。高贵，然后是跟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喜欢我们一起合录的线下嘛。那你知道线下这种带观众的，就你讲什么话可能好笑啊，或者其实甚至没那么好笑的，底下观众就会给很浓烈的反应。
嗯，
所以人家台上的女主持人也是带麦克风的嘛，所以她笑她会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然后那个女孩又很可爱，
嗯，
她的笑声就是比较密，所以很多人上来都会说，你们为什么还用罐头笑声啊，好老土啊，或者说这女的笑的好烦啊。我当时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该为他开心还是为他难过。我俩今天录之前就是简短，本来是我俩在私底下微信聊天，
嗯，
然后聊到一个话题，我们就觉得可以浅聊一下、
嗯、
啊。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你说吧。
就是能量守恒，它究竟是怎么个守恒法？
哎，因为今天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哦的这个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刚跟李宇已经分享过了，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反正也是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听众，然后因为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了，他反正你每次听我们节目也很用心，然后前段时间我过生日嘛，
嗯，
他就因为他知道我前段时间在家抄那个金刚经，我是因为今年包括去年一整年我身体都不是特别好，然后上次张林就我另外一个朋友推荐我说你可以抄抄金刚经啥的，反正不管有没有作用，但是你抄了对你平心静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他知道我抄这个之后就说他爸爸在家是抄心经的，他爸爸就是日常在家真的是会抄心经，结果对他就说，他说我到时候你过生日我送你一副这个我爸爸抄的经，我给你拿去九华山开光。结果上个礼拜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提醒他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当成礼物送的，因为这个是要你如果开了光的是算请回家的嘛。对，所以他上周就没有要寄给我，然后他是前天寄给我，然后所以我是昨天收到的。收到之后我把那个字打开，我就看写的很漂亮，而且那个又开过光，我觉得我也不能把它就在家里放着，我说我找个地方去把它给裱起来回来我挂在我们家吧。然后拿回家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字好好看，且它那个就是裱它的那个框也就特别跟我家搭配。结果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就发说今天是观音菩萨的诞辰，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哦，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你被击中，就这个东西的巧合它已经让我觉得它不光是巧合这么简单，它就是一种所谓的缘分吧。
嗯，
嗯，然后在我刚才跟你就是说要录这期播客之前又发生一个小事情，还没来及跟你同步。我不是有一个认识的台湾的老师嘛，然后之前他帮我看过就我家里的一些东西的摆放什么的，我刚就问他，我说这个经我应该在我们家的什么位置挂起来比较好，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是我们家的这个西北角，或客厅的西北角，或者我们家最西北的这个房间，然后刚刚好就是我的书房，就是你懂吗？然后就本来今天早上我在跟老周我俩商量说这个东西回来应该挂在哪儿，老周说就你书房比较合适吧，因为它也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嘛，而且有面墙，结果就刚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啊，哇哦，你知道那一刻你就觉得它就是很巧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就是这样的。
是，我觉得我听来你这个感觉就很像那个齿轮严丝合缝的卡上了，所有的东西都卡上了。
对，是的，
是一种祝福之光亲自来找你的感觉，你要珍惜它。
对对，我就说哎呦，以后每年在这个日子我都要那个戒粗口一天。
对，我们刚刚一起达成的共识就是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不骂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剩下的时间随便。
主要是这一天具体骂不骂也看他表现。
是
是，今天我俩就在聊，就说想聊聊这个能量守恒这个事儿。我最近对这个事儿也是有一些
挺新的感受的。
一个是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儿，我俩为啥会拿这个事儿对比到这个能量守恒呢？就是我想到之前前几年，不管是各种老师算命啊，还是什么，就我人生中真实发生的经历，就是我真的人生中有很多女性的贵人。
嗯，
因为去年在看那个紫微斗数的时候，那老师就说你的那个贵人基本上都是比你年长的女性。
嗯，
然后我发现我回顾我人生的好几个阶段，就真的这样的人在我人生中就是他出现然后又消失。我举个例子，我最早应该往更小推算，我觉得我奶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女性贵人，但这个是家人，但她对我来说，她肯定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没有之一。我的这个人生观啊，包括我成长什么的，我觉得她对我的影响是就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这是我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离开家之后，你要说就是在外面，我觉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个班主任他也是，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迷茫且非常不知道自己能干嘛，且我将来要成为谁，就是你没有那个概念。然后是那个人他突然就是在那个节骨眼出现。而且我现在回想，我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也不出众，我长得也不好看，然后我们家境也没有说什么那个很富贵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我很关照，然后他鼓励我说我觉得你是有才华的，你要去做你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就在那个阶段被他鼓励了，然后就发挥了我的专长。然后一直以来，就后来我觉得从初中到高中到后来，我觉得我想写字啊什么这些东西，全是因为在那个阶段就这个人告诉你说你可以的，他肯定了你，所以你觉得你能做，就还是很神奇的。对，然后你再往后走啊，反正我现在觉得就这个东西它是冥冥之中一种指引吧，你没办法用这个逻辑啊用科学去解释它。
嗯
嗯，你的生活里面有这种例子吗？
我觉得我是没有的，因为刚刚我们也聊到，我说我生活中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大起大落的事情让我去验证这个东西，当然我也不想有。但是我好像听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你或者是一些很亲密的朋友，他会经历一个比如说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然后之后他会收获一个很大的对他来说很好的东西。然后我后来也发现，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贵人也好，然后还是那种让他带来巨大的一个正向的变化的东西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放长线来看，就是怎么去放长线来看。因为可能当下你不觉得他是贵人，你甚至对他没有感觉，或者你甚至有点排斥他，但是可能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就你回首当那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是因为它的存在可能引申出你去碰到了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你很多思考，然后对你是有利的。我觉得它也不失为是一种贵人吧，就是在你整个生命里面。
你讲这个我又想到了两个人，刚才你在讲说这个人不一定是说当下让你觉得他特别好，或者他给了你特别大的帮助。然后我刚脑子里面蹦出的第一个人是我那个嫂子，你知道我跟她是我表哥的妻子。然后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她就是推荐我去五台山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最开始那会儿我上大学吧，然后也是我最迷茫的一个阶段吧。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学的专业是那个戏剧影视文学，然后周围的同学啥大家也都确定自己毕业以后干不了这个，然后人家也没有想要去做这个方向的工作，所以大家都去找工作啊，去上班什么的。结果我那个阶段就是很纠结，因为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我从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我没有能力，且我那个时候的认知是不知道我可以去考更专业的艺术类的学校的，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就卡在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就首先你往前走，如果去考那个更好的学校你是没有勇气的，但是你又不甘心于说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就算了。然后我那嫂子就在那个阶段出现，她当时跟我哥反正因为相亲认识，突然她就聊天就说啊，我跟你哥认识是因为去五台山拜过佛啊，我觉得这地方很巧很有缘，然后且他俩认为这个地方是很灵的。所以我在那个阶段接收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说那我也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没有用，但我觉得那我可以去看一看吧。那如果没用，你就当旅游也好。
嗯，
我记得我当年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拜佛啊许愿。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对许愿这件事情也没有概念的，就跟过生日吹蜡烛一样，你知道，是一个很潦草的那种。我记得我当时在心里头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当时跟菩萨求，我说什么就是希望。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当时都很可笑，没有具体到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就我当时很模糊。就我许的那个愿是说，如果在未来的五年以内，你能指引我去做到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会回来以我那个时候的那个能力来给你还一个愿，大概是这样。就因为那个时候你首先你对就这些信仰啊这方面的东西不太理解，然后你对自己也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我很迷茫，我甚至那个时候都不敢去，就连许愿这件事儿你都不敢去跟神明啊什么的说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想做歌手，可能你有一个很具体的愿望，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连这个我都不敢说，因为我怕说出来实现不了我会
失望，
我就觉得啊天哪，神都不帮我。对，
哦，天
哪，
你心事好重啊。好看，
对，我那时候就
大
二十多岁，二十出头，
这还是心事重。
对对呀对呀，这心事重的不是一点。所以后来我印象中当时拜完佛就稀里糊涂就回家了。那一年应该是考研还是干嘛，考完研后来也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满意的结果。但是你会发现你就是兜兜转转的被指引到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当时考研考了两年都失败，在老家工作了一年，然后这是第三年嘛，然后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就来北京找工作。结果到第五年的那个时间，我就莫名其妙因为上了那个节目一下子被大家认识了。我当时那个愿望许的是五年嘛，你其实没有许任何具体的愿望说我要干嘛，但确实我是在五年的那个节点可能就发生了一些人生的巨大的变化。我们也不是说跟大家说啊一定要去那个求神拜佛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且你哪怕你不知道这个愿望具体是什么，且你也不敢跟别人说，但你愿意一步一步朝那个地方走，他会给你一个很巨大的收获。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常常说的那个吸引力法则吧。
是的，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聊，我觉得你的童年还有你的成长经历其实让你缺失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当时可能是选择去，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能量守恒嘛，就你当时缺失的那些东西，你当下要么选择就断手断脚的屏蔽掉他们，然后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拥有他们了，要么就是陷入到那种就是自怜的状态里面，然后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放眼看在你成长到当下这个今天，他们都以另外一个方式来到你的身边了，就无论是你缺失的那些来自女性的直系的温暖，还是一些那种 不需要任何回报的那种 无需太高的条件，因为爱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嘛，但是可能你不需要那么的掘地三尺去挖掘自己的能量，然后再去回归他们毕竟是来了，所以我觉得那是对你从小缺失的东西的一种补偿，就是命运给你的，然后这个宇宙给你的，老天爷给你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当下我们缺失什么东西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因为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它真的就来了，然后可能在来的那个时候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甚至不敢相信它，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认真生活，然后你努力的去靠着去靠向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这个宇宙给你的一种奖赏，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
对，
你知道就是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比较冷静的状态，就因为你现在也没发生什么特别让你着急抓耳挠腮的事情，然后你可能能比较冷静的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守恒的，你往长远的看它就是事吉事凶，这事儿无法现在下结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容易慌乱，你像我就是，我特别容易被这些事情一时间给 打懵了，
嗯，
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特别想要一个结果，然后或者是我当下就会特别的执念于说我要让这个局面扭转到一个我现在看起来对我比较有利的情况。对，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像我前几年参加这些节目啊什么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是我就特别着急于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人，就你要就是很就是我希望别人觉得我是优秀的，且我不想要别人误会我，就你知道在那一个瞬间里面你会有很多的希望别人给到你积极的肯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一种能量嘛，他给到你这个东西你会带着这个东西去做更多你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那个阶段我其实特别需要这种能量，所以当时我就做出了很多选择，比如说我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面的选择，我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让我得到那样子的成就感，不能让别人对我投来喜欢的眼光，那我就不要做。然后你越这样的话你动作就越会变形，所以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四五年前的那个状态其实是特别特别的难受的。
对，因为在那个当下你的那个自我价值评判系统还只存在于外界，你的内心还没有建构起对自己的一套评判系统，没有跟自己对话的能力，所以你那么做其实也是合理的。
是的，
但是当然了，就是你可能经过那个阶段，就你这不后来又守恒了吗？我这不是故意要点题，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消耗太多，你后面对自己的宽容就更多。就是人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学会说，我相信是有那种人啊，比如说父母从小悉心教导你要如何给你自己生活空间，你如何去看到自己的当下的需求跟喜好，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很少的，就大部分他都要被自己的状态狠狠地颠一次，他才知道啊什么样是适合我的松弛度，那个松紧度。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前几年我会有时候很着急的去摸索很多事情，包括这个小高豆岛的第一期，当时那个嘉宾，我记得我之前在某一期也提到过，说当时那个李文豪他说他对我的第一印象觉得我特别着急，包括我最近不是在针灸嘛，然后每次去大夫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心火怎么这么旺啊，就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心火旺是具体体现在什么样或者什么表现，他说就是你这心里事太多了呀，然后他就反映到你的身体上了，然后每次他看我舌苔他都说你这心火太旺了，你能不能让你自己休息一下，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大部分的状态就是我即便是在安静的不做事的情况下我的脑子也是停不下来的，我就是不停在琢磨很多事儿，包括这两天可能有一些工作要做的话，其实那个 deadline 还很远，但我脑子里面就忍不住去想说那我在哪一个节点我得把这个事儿做到什么样，或者是谁谁谁为什么还没有把那个该给我的东西给到我，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就是这么不会放松呢，对，就是这确实我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这是我需要去修炼的一个课程，
你觉得它现在仍然是你的一个课题。
是的是的，就着急这个事情我好像它好像是我的一个模式，就我特别容易就进到这个状态里边。我觉得首先你看啊，就是一个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前两天特别好玩，前两天特别好笑，我在家就我跟老周在家的时候经常我在家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就是倒着水倒着水我啊，然后他说咋了，我说烫着了，然后过一会儿我走了路，我就啊、哦，他说咋了，我说撞了桌角了，然后有一天他就很认真的说，他说哎，我想跟你聊一下这个问题，我说咋的了，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让自己受那些伤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一直没有在专注的干一个事儿，他说你永远就比如说你倒水的时候你在想着你要干下一件事儿，所以你就没有专注的在倒水，所以那水会倒在你手上，然后你走路也是因为你在想着你要去拿什么东西或者你怎么拿那个东西，然后你就撞到那个桌上了，我一想我确实是这样
的。对，这是我刚刚你说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所谓的着急可能也并不是一个特别急于要一个结果，然后不知道这两者是谁影响了谁，但是肯定你没有特别专注你这个当下， 就比如说我们俩刚认识的，就是咱大哥也别说二哥，我跟你刚认识的时候，我也是这个状态，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具体急什么，而且我心里明确的，甚至是明确的知道这个事儿我着急，它也不会立刻有结果，它不会因为我自己本人着急而有任何的进展和改变。然后呢，但是我心里仍然装着这个事儿，就导致于我现在手里面拿着这杯咖啡，我不确定这个咖啡是什么味道的。然后我跟人说话，我其实也没有好好的听到别人真的说什么，就在当下那个状态，我是没有办法跟你进行这么专注的有效的沟通，倾听别人以及聊天的。所以就是你越是去这样，你越是没有办法专注当下，然后你越不专注当下，你心里就会越是瞎着急，然后就会所谓的那个焦虑感就来了嘛。
对，我所以我现在在想，有时候昨天我还跟那个大夫在聊，因为我去他那儿治疗了几次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后面还需要再怎么样的一个频率来呢？因为这东西就像这种中医治疗嘛，它也没一个头，就是它变成一种保养之后，它不是说像你去西医你打针，你症状没了你就不用来了。然后那个大夫也给我一个，就给我上了一课，就他的回复是那种，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对健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状况 OK 了，那你就可以停止了，因为你现在确实各方面也都好转，也不像你刚来时候那样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希望自己更好，那你也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就可能这种听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任何一个服务机构啊，或者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人的回复的方式，但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你知道，就是他在回复别人的这个状态是我有时候做不到的。就有时候我特别想要跟别人证明一个我的想法是对的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不会给别人提供两种选择，我就会觉得说你只有认可了我这个才是对的。然后这个东西反过来它会让我觉得很煎熬，一旦我的建议或者是我在工作里面提出的方案被否定了，我就会特别难受，我就会认为对方是在否定我这个人。但我昨天跟那个大夫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表现出的那个状态，就是他给我的那个对话是让我觉得说他认为反正你来不来对于你来说这个东西的感受是你自己说了才算的，所以我永远在这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儿，然后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去做一个你的决定。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倒不是说我觉得因为他这句话我就以后坚持要天天去了，他的那个状态是一个我想要未来我也可以那么从容的状态。对，
嗯，哇，你好，因为好容易因为这些小事而突然间联想到自己的人生状态，我感觉我都不会想，
因为对，因为我此刻这个状态是我不舒服。你像昨天我跟你发消息，我就在大骂最近这段时间让我生气的这些事儿，我其实到今天我在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那个事儿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困扰我，可是当下为什么我会为这个事儿那么的大动干戈？就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太不成熟了。
嗯，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别榨着自己，肯定是一个第一步，因为你本性还是很柔软很善良的，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天性喜欢去攻击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或者是看就是踢出自己不喜欢的，把那个东西把它踢出自己的生活圈这样一个人，就是你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但是可能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经历，或者是你在你的行业里或者你的处境里面不得不给自己吊上的这么一个躯壳，就让你要扮演出这样一个角色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你这两个东西一拧吧，你就会陷入到榨汁自己的这样一个圈套里面，然后其实你又不舒服，你又共情了被你攻击到的那个人。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先跟自己的感受商量好，就 OK， 你在，然后后面反正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然后下一次可能才会有新的解法，不如只会这样循环。因为我22、23岁的时候时常有这个状态，然后我特别理解，就特别不舒服，我感觉身体都不舒服，你榨汁自己。对，
是的，我是前天去扎针嘛，然后我去了之后大夫不是先问我说你这个心火咋这么旺呢，我就说我今天早上一直生气来着，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这生气你这就是除了惩罚你自己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伤害吗？也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指我身体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概 偏左边身体的肚子的下方，我说我这地方好疼啊，
嗯，
一直他跳着疼。那大夫说那就是肝，他说这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说你正在伤害你自己。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别人的错误的行为在惩罚我自己呢？然后那一刻我就在想说，哎呦，你说我有时候看了很多书，然后跟别人聊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你那个情绪有时候一上来，你是顾不了那么多，你就把他们全忘了。
嗯嗯，对，我知道，就是之前看书看到一个说跟自己的痛苦解离，就跟你当下痛苦的感受去解离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复述一遍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感觉到愤怒，你就可以在心里面不停的去默念，
嗯，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愤怒，就是你要把自己，
嗯，
那个东西，就我忘了在哪儿看到了，反正就是有点像你一直盯着一个字，比如你盯着你的姓，这个姓是高，然后你盯它久了，你就会觉得它陌生，你觉得你根本不认识这个字。然后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停的去复述我的感受，你觉得你这个感受对你没影响，然后
是的，
也许是有效的，也许啊，
因为我还坚持了一段时间那个写日记嘛，
嗯，
我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其实一月二月份我大概在过年前我都是很完整的每天写，然后到了过完年，因为我没带这个回家，我觉得带他回家很不方便，万一反正那段时间基本上都写我每天大概今天，
嗯，
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以及我对这个事情他给我带来的感受和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我的感受，这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内容，
嗯，
然后中间断了七八天之后，我现在就变成了平常如果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嗯，
也没什么起心动念，我可能就没写，
嗯，
但是我今天如果发生了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记录下来，且我也不想把它做成内容什么的发出去，
嗯，
那我就记到日记上。
嗯，
然后我今天在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呦，就那一瞬间你跳出来一个念头是说，我到底记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以后我得老年痴呆的时候，我能通过它回忆起来什么，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一瞬间你又觉得说，我在记录的这个动作本身，它是不是有太强的目的性，然后我就又会觉得说我这个为了反思而反思这件事儿有没有意义。但我此刻跟你聊聊完，我突然觉得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只是单纯的在保持一个习惯，我觉得记下来就记下来了，我就不去想它有什么意义了。
哎，写日记这个事儿我也榨汁过自己，就是大概在几年前，
嗯，
因为我有一个，就你知道的，我有一个那个很厚的十年日记，它就是每天你只写一小段，然后你写到今天的时候，比如说我写到今年的今天，我可以看到我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都在干嘛。
哦，
对，
嗯，
然后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是很多年前，我特别执着，我一定要写到这一天的时候，知道我前一天在干嘛，我特别享受这个瞬间，然后我就要坚持每天去写日记。
嗯，
但是有段时间我特别忙，我就没有时间写日记，然后我就榨着自己，我说哎，我一定要坚持，我再累我也要把这日记写了。后来我想说，干嘛呀李宇，为啥呀，你自己的日记你自己都掌握不了，你想不想写日记这个事儿，谁逼你了呀，你有病在这逼自己。然后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就变成了，我有感觉的时候我就写它，然后反倒它就坚持下来了，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目的性，我也没有想要说一定要我今天挤出一个什么感想和感受来写进这个日记里。但是你这样一翻，我发现看到去年的、前年的每一天，我都是流水账，就我今天吃了啥，我又干嘛。但它就是流水账，能咋的呢？因为你不记它就过去了，但是你记了，你可能突然间看到啊，原来你前年的今天看到了那样一个风景，然后吃到那样一个好吃的东西，你其实已经忘记了，但你看这个日记你有 recall， 所以就还蛮好蛮妙的。
是的，就你讲到这个，我觉得咱俩刚才一直在聊的事情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一件自己坚持的事情，然后可能对于别人没有意义，所以某一个时刻你也会跳出来觉得说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事儿你不要去追求它一定要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所谓的对于其他人甚至对于你自己的价值。然后我今天就想到一个事情，你知道最近发生的就是包括我看中医的这个事儿嘛，就我人生里面有很多这种就是反中医的这种朋友，所以我其实从来不
什么都反呀，干嘛呀？
对，我跟你讲，人类现在人类就是很爱反对一切，
嗯，
就 就是人家这不行那不行，看中医也不行。
嗯，
就你知道我前面有一期就是在高贵里面，反正我们那期付费内容大概讲的是跟一些玄学相关有关的内容。当时就跳出来一个朋友，他就很执念于要纠正我，他觉得我一定是生病了，而不是说我讲的我遇到的那些事情。然后中间甚至一度因为他太过坚持，导致我觉得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对的，所以我按照他的建议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我做了全部的那些检查还是没事儿。就是你知道西医他就是没有办法验证出你是他说的那个症状，他当时让我去查哮喘，我查了所有的这个哮喘的检查，包括什么过敏这些全都没事儿。然后但是我还是有那个症状，然后结果他那个人其实还逼得蛮紧的，他就见我没回他，他就说你去查了吗？什么样啊？就大概这样。后来我回复他说，我说我昨天去看过了，但确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结果对方就依然很坚持的说，那你也把那个药吃上吧，坚持吃一段时间。
为啥呀？
我当时就觉得，干嘛呀？就医生都没让我吃，你
是不是
干嘛让我吃啊？
你是不是提成？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无语，所以我当时就想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很坚定一个事情，是有些事情所谓的缘分，或者是你跟有一些东西的认识，是你是没办法让其他人一定跟你拉到同一条线上的。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包括大家在生活里面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就是你不在那个阶段，你或者是你没有要碰到你了解这个事情的那个机缘，你是没有办法去 get 到对方在说什么的。就这件事儿，我最近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我去那边看这个中医啊什么的时候，你要在那边会遇到很多来这边治疗的人嘛，然后他们就有时候我们扎完针啥的，一群人就坐在那聊天也不走，就挺烦人的，坐人家那客厅，然后大夫给那弄了个那个喝茶的地方，我们那些人就坐那聊天，然后在那叽叽喳喳的，然后你会听到很多人的经历，然后他们就在讲说自己为什么会来这边看病啊，然后有一个女孩就说她，反正她之前得那个红斑狼疮，也挺严重的，她当时的症状是在医院里面各种会诊啊什么的，就反正人家医生就跟她讲说你这肯定是要吃激素了，至于吃多久不知道，反正你就吃着吧。那你想她。那女孩才当时应该才十几岁吧，她现在才20出头，一个00后，她就说她很长一段时间就很崩溃，然后她整个人就是已经是游离的状态了。但后来也是因为别人介绍还是怎么着，她就去了这个大夫这儿扎针，然后慢慢的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她就是她的那些之前的症状就没有了。但是你拿这些东西，如果你去跟一些她特别反对中医的人去讲，他会觉得你在编故事。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人，他跟我讲他的经历，然后人家本人就是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且我看到他就是很好。可是我现在就是我也没有要去跟每一个人证明说我看到这个事儿是真的了。可能有些人他就是看不到，那就你就不要跟他分享这个事儿就好了。对，我现在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也是要放下一些那种助人情节，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我也要推荐给其他人。他不是这样的，对，
对，就是我们可能首先要改变自己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算它是事实，也没有必要让别人一定要相信。就是我们分享的初衷就不是让对方相信，而是啊，我感觉到了这件事情，它蛮妙的，然后我想把这个蛮妙的感觉分享给你，但你觉得妙不妙也跟我没啥关系了。
对，
嗯，
哎呀，反正我觉得今天就聊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听感会怎么样啊，就你看我又开始想这个事儿了，就因为我俩是很临时的就说来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提纲或者是什么准备，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很巧合的事儿，我俩觉得哎这个事儿有的聊，我们俩就说那就聊一聊吧，所以就临时组了这一期，反正不管你听那个剪成啥样，你们就凑合听吧，总比没更新强吧，就记录一个月了。
完成比完美重要。
那个反正最后友情提示大家一下，李宇发了新专辑了，后面我们会做一期专门去聊这个专辑的东西，也会在小鹅乐岛更新啊，四月份大家现在去这个腾讯搜索李宇就可以听到他的新歌了。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当期节目见吧，马上提前一大段时间预告。
对对，反正先预告吧，因为反正现在能听了，我最近反正已经是就是说大概十首里面已经会了5首了吧。
速，哪天来考试吧。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们今天这期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咱们下期不知道啥时候再见了。
好的，拜拜。
好，拜拜。